也会有很好的提醒，让我们明白在教会出问题的时候啊，意见不一的时候，应当如何去面对啊，去处理。我们知道每个神的教会都是由一群信主的人组成的，虽然说呢，我们都已经是被神称义，已经被神看为是圣洁无瑕的，我们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是圣徒。但是呢，我们平时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活出圣洁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是常常还会犯罪，常常可能会让人跌倒。那神把我们一群不同的人放在一起，我们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做事的方式，这样的一群人呢，在一起相聚的时候，那难免会出现摩擦，出现一些纷争一些意见不一样的时候。那在教会有纷争有冲突的时候，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弟兄姊妹之间意见不一的时候呢？我们当如何去处理？我们今天借着一段经文来思考这样的问题，盼望这样的这一段经文对于每个人呢都能够有提醒、有帮助。经文就是来自使徒行传15章1到35节。我们先读一段读一段今天的经文。我们先读使徒行传的15章1到21节。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你的圣经或者看屏幕。使徒行传15章1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使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儿，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施善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被破坏重新修建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生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心里做工，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安慰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使徒行传15章1节，这里讲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里讲这几个人从犹太下来，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呢，他们这几个人呢是 已经悔改信主的犹太人，他们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因为是从高处往低处走，所以讲下来。那安提阿教会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所服侍的教会，那几个人来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呢已经从第一次宣教回来了一段时间。那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教会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呢出去宣教，他们两个人先到了塞浦路斯啊，就居比路，今天塞浦路斯，后来就到了加拉太的一些地方，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那么他们两个人呢到各地宣讲天国的福音，建立神的教会。那经过差不多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回来以后呢跟弟兄姊妹分享，那在神就说神的福音在外邦人中的那种大能的彰显。听了分享以后呢，弟兄姊妹都受到很大的鼓励，都把荣耀归给神。那就在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回来那段时间期间呢，几个犹太的信徒啊，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来教导那里的教导那里的弟兄，当然一定要包括姊妹，因为这是圣经里面常见的表达方式，常常提到弟兄。那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呢，那几个人是从耶路撒冷教会那儿来的，他以教会的名义来到了安提阿。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是算是母会其他各地的教会都相对是比较年轻的，他们对总会对那个耶路撒冷教会都非常的尊重。那几个人来教导什么呢？这里怎么说的？这讲了一句非常重的话，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不能得救。那显而这几个人是对安提阿教会的外国人说的话。那几个人呢讲，假如不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规条，不去接受割礼，外邦人是不能得救的。他们讲得非常肯定。那这几个人呢，他们的观念跟另外一批的犹太人的观念是一样的。那么之前呢，有一些犹太人呢，到了罗马，到了保罗跟那个巴拿巴第一次宣教的那些地方，也就是加拉太的各个地方，在那里呢，他们对那边的教会有同样的教导。让那里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受到迷惑，甚至呢让他们对保罗的这个使徒的身份还有属灵的权柄都产生了怀疑。那不久前呢，那保罗就迎给那边的教会呢迎写了一封信，就是加拉太书，我们上一个礼拜刚讲过的。那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和就是在那个地方呢向那边的弟兄姊妹再进一步来说明阐明呢，他们信主呢不是靠持守摩西律法，不是因为守割礼的缘故，而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名。那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呢才可能得救除他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那么现在有另外几个犹太人呢也到了安提阿教会来做同样的事情来误导教会的弟兄姊妹。那对于这些人的教导，那当时保罗跟那个巴拿巴他们怎么回应呢？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十五章的第二节，那保罗和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那众门徒呢就定规就是教会弟兄怎么定规呢，让保罗跟巴拿巴呢和本会的另外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事情要到耶路撒冷去见长老见那个使徒们。那这里讲大大的辩论表示什么？他们保罗跟巴拿巴他情思非常激烈迫切，很显然他们是不同意那几个人的教导。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让那些人知道呢，主耶稣呼召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没有告诉那些人去持守摩西律法，没有让他们去持守割礼的仪式。那经过一番辩论以后，教会决定让保罗跟巴拿巴呢和有另外几个人一同到耶路撒冷去，就所辩论的事情呢去寻去见使徒见长老们。那我们刚才讲到各地的教会当时对耶路撒冷教会是非常尊重的特别是对非常顺服使徒跟长老的权柄。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三节这里说，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安提阿教会弟兄姊妹为保罗巴拿巴送行他们几个人呢肩负了教会的托付前往耶路撒冷去， 盼望呢可以得到使徒跟长老们的帮助。那在他们去的过程里面，他们是经过腓尼基跟撒玛利亚。那我们大家对撒玛利亚应该比较熟悉。腓尼基呢，当时是啊，也是一个外邦人的地盘啊，在地中海的海边，靠近加利利那边。当时呢，也是被罗马帝国统治啊，今天是在啊，今天的黎巴嫩之内。那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一边走，就一边为主做见证啊，那些跟那些地方的人呢，分享外邦人归主的好消息。那我们知道前面啊，使徒行第八章告诉我们呢，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执事腓力和其他的一些啊信徒呢，因为受到教会的逼迫，他们在各地啊传福音，他们也在撒玛利亚周围呢也把福音给传开了。就在去耶路撒冷途中呢，保罗跟巴拿巴就跟那些地方的弟兄姊妹分享外邦人归主的消息。那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呢，不算是真正的外邦人，他们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后代。那保罗跟巴拿巴在这儿说的外邦人呢，是讲那在一个安提阿或者在加拉太地区那些悔改归主的外邦人。所以保罗和巴拿巴的分享呢，对那些人有什么影响？这里说什么？他们的分享叫什么？众弟兄都甚欢喜。撒玛利亚和腓尼基那边的弟兄姊妹听了外邦人悔改归主以后呢，都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他们把荣耀呢归给神，因为那些外邦人都认罪悔改了。那我们看一下耶路撒冷教会对保罗跟巴拿巴的来访是怎么回应的。十五章的第四节这里说，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啊，巴拿巴还有保罗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之后，教会的使徒长老整个全教会都欢迎他们的到来。所以在那个时候，实际上耶路撒冷教会呢已经听说了啊，福音已经在外邦人当中传播，那已经实际上已经有所了解，并且都已经接受啊。因为什么？彼得之前呢就把自己向百夫长和他的家人啊，哥尼流和他的家人传福音的这种经历呢，已经向教会分享过。当时呢，弟兄姊妹听了以后呢，都心里面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在那一起来敬拜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那在教会面前呢，保罗跟巴拿巴呢，把神借了他们所行的一切啊神迹奇事呢，跟啊弟兄姊妹分享。那众人对他们反应是什么？在这里十五章第五节说，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这里讲唯有，就是只有几个叫什么？几个信徒起来反对。那几个反对的人呢，是叫啊法利赛教门的人。那法利赛人呢，是我们知道是一群非常保守的犹太人，他们除了严格遵守摩西律法的各样的规条以外，他们还持守他们祖宗们留下的一些什么传统习惯。这些传统习惯呢，都是对摩西律法的一些过度的解释衍生。比如说在安息日讲的不能做工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走路不能够超过1000肘，还有是走路的时候身上带的那个东西的重量呢，不能超过2个无花果。2个无花果有多重啊？否则的话就什么，都在做工了，都在埃希尔做工了。那从这里经文我们知道呢，可以看到那些法利赛人悔改归主以后呢，他们还持守摩西律法的规条，还守割礼的仪式。他不仅自己遵守，还教导别人一定要这样去做，否则的话在他们看来，这个人是不可能得救的，是跟神没有关系的，是不可能得到救恩的。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坚决，对不对？非常的坚决。就当时这些持守这样观念的人在教会里面并不多，但是呢很显然已经造成了一些困惑啊，然后一些弟兄姊妹呢产生了疑惑，假如不认真对待，不去处理的话，教会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纷争啊，甚至造成分裂。所以教会有纷争的时候呢，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要需要了解这个争执的原因在哪里，是什么原因让教会出现这种纷争，出现啊冲突。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什么？需要要面对这个 分钟的话，除了了解这个原因以外，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神话语的教导。十五章第六节，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儿。那很显然，使徒跟长老们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聚在一起来讨论这事儿。什么事儿？就是外邦人是否需要持守摩西律法，是否需要守割礼这样的仪式。他们讨论结果是什么呢？第七到第十节这里这样描述，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性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那教会领袖们经过一番讨论啊辩论之后呢，彼得开始起来讲话。那使徒行传前面十二章告诉我们呢，彼得从监狱出来以后离开了耶路撒冷。那具体去了哪里呢？圣经没有太多记载。那从加拉太书啊知道了，我们上个礼拜刚刚讲过，他曾经去过安提阿，去过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那到了使徒行传十五章这里呢，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可能有两三年的时间。那彼得呢又再一次回到了耶路撒冷。那在这里呢，彼得啊在这里呢，他又再次向啊教会呢分享他在外邦人中传福音的经历，再一次在这些领袖们面前来述说。那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这里呢，那里记载呢，他之前曾经，我们上面也提到过，他曾经啊分享过一次，那神记得他向外邦人百夫长和他的家人传福音的这样的经历。当时弟兄姊妹呢听了以后呢，都非常的什么喜乐，都赞美神。那在这里彼得在众人面前呢再次强调，神是知道人心的神啊，他亲自为外邦人做了见证，把圣灵也赐给了他们，正如他说，正如赐给我们一样。那彼得在提醒弟兄姊妹呢，外邦人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的名，同样的啊得了神的洁净啊，神让他们与我们这些犹太人呢没什么不一样的，都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的名，都因为信靠神啊，信靠耶稣呢而得到了洁净。那使徒行传十五章第十节这里，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彼得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非常严肃，里面有可以说有两部分。彼得说什么？为什么现在试探神？什么是试探神？从这里描述来看，有一些人是不相信，是对神有怀疑，他不相信神的福音的大能已经在外邦人中彰显。这里有两个关键字啊，叫现在。为什么你们现在试探神？为什么现在不相信他了？言下之意呢，是以前曾经信过，是不是？上面提到过，彼得曾经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一次他分享之后呢，弟兄姊妹都明白了神的心意，都为外邦人归主而感谢神。那彼得讲，之前我们都已经明白了，你们都已经听说，已经明白了，神已经眷顾了外邦人，也赐他们恩典。那么现在有疑问了，为什么现在不相信了？那彼得同时在问那些人呢，你们怎么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够负的恶放在外邦人的信徒身上？所以彼得在这儿提醒教会弟兄姊妹呢，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持守摩西律法，我们怎么还要求外邦的信徒去行呢？彼得说了，神没有让外邦人去持守摩西律法，没要求他们那样做，我们就更没有资格，我们更没有资格去要求他们那样去行。那接着呢，彼得再次提醒教会，那么他们是靠什么得救的？十五章的第十一节，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得救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恩就是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不是靠自己赚来的。彼得说，我们每一个人得救呢，靠的都是主耶稣的恩典。靠的是主耶稣所成就的一切，不是靠持守律法，不是靠守隔离的仪式啊，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本事赚来的。那听了彼得的话以后，众人怎么反应的？首先在十五章十二节， 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啊，众人都默默无声，不讲话呢，不代表那些人已经不完全反对了，不过他们愿意接着听巴拿巴跟保罗的分享，听他们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那这里的神迹奇事很显然指的是福音的大能临到了外邦人，让外邦人呢可以悔改归主。我们每一个人，每个信主人呢，我们能够认罪悔改归向主，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这里讲得很清楚，神借着巴拿巴和保罗在外邦人中行神迹，这一点的话非常重要啊。外邦人只可以，之所以他们可以认罪悔改归向神，不是保罗、巴拿巴他们自己有什么智慧、有什么能力、有什么说服力，而是神的福音的大能在信啊，在他们这些人当中发挥了功用啊。巴拿巴跟保罗呢，不过是福音的出口，是神使用的器皿。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信主人呢，都是神的器皿，我们都是只是一个啊福音的一个管道。任何人能够认罪悔改归向主，他们的生命会改变，都是圣灵的大能。那我们能够做的，或者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是能够去传纯正的福音，啊，是可以把那个福音的信息能够讲清楚、讲明白。所以教会里面有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如何来面对？首先要了解这个冲突有纷争的原因，另外需要什么？需要神话语的教导。就如啊，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领袖们，他们清楚明白神的话语和神的心意是什么。知道了原因以后，明白神的话语还需要什么？还需要处理的属灵的原则。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肢体之间需要彼此体贴关心。使徒行传15章13节，他们做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巴拿巴啊，保罗跟巴拿巴分享完以后呢，那些反对的法利赛人的信徒呢，他们不再讲话。那接着呢，雅各开始说话。那这里雅各呢，是主耶稣的弟弟啊，当然他们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因为主耶稣呢是从圣灵受孕而生。当时呢，雅各已经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那当与其他的家人一样，我们知道之前呢，雅各并不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他们还家人都以为，包括雅各在内，都以为耶稣已经疯了，癫狂了。但是后来呢，雅各不单是认罪悔改，不仅是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他还成了教会的主要的领袖啊，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在关键的时候呢，雅各出来做最后的劝诫和教导，他请教会弟兄姊妹来请他来分享，请他来述说。他先肯定了彼得所说的，听从众人呢，彼得之前跟他们的分享啊，神如何眷顾了外邦人，从他们中间拣选他的啊，他们作为他的百姓。那雅各在强调什么？那些认罪悔改的人呢，是神所拣选的，神的救恩呢是为所有人预备的，但是只有那些愿意认罪悔改的人才可以得到这个救恩。雅各说呢，神拣选的外邦人成了他的百姓。那我们知道只有以色列人呢被称为神的百姓，而这里呢说认罪悔改的外邦人和认罪悔改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没有差别的，他们都是神的百姓。在第15章这里呢，15节这里呢，雅各说众先知说过的话呢与这意思是一样的，是相合的。雅各在向啊众人的解释旧约圣经的预言，就外邦人呢也会得到神的救恩。圣经什么地方这样说过呢？使徒行传15章16、17节，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遇圣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那雅各引用的是来自 先知书阿摩斯。先知阿摩斯呢，是在主前700多年一位先知。那当时大卫建立的以色列国呢，已经分裂一段时间啊，分成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那先知阿摩斯呢，他在北国以色列服事，神借着他啊，说什么？他啊回来要重新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啊，那个被破坏的帐幕会被重新建造起来。那这两节经文呢，在预言什么？预言基督的到来。基督来了以后呢，会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建立大卫的国。这个大卫的国就是讲了神的国。这个国度呢，不仅会包括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也会包括那个被称为神名下的外邦人。那先是告诉我们呢，耶稣来了之后，很多的外邦人都会寻求主，会到着神的国度里面。那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开始了。但到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的国度呢才会完完全全被彰显出来，才完全被建立起来。首先在15章18节这里说，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这话就是神借着先知阿摩斯说的话，这事呢就是外邦人被归到主的名下这件事儿。这件事呢，在创世以来就是神的心意，就是他的计划。那雅各在这里提醒教会的弟兄姊妹呢，自古以来神的救赎呢，就包括这个外邦人啊，外邦人就是神国度的一部分。接下来他得出一个结论，15章19节，所以据我的意见呢，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雅各说，根据他的意见，听起来好像是他个人的想法，是不是？雅各呢是教会的长老，他当时在代表教会在讲话，所以在这里雅各代表教会呢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是教会不可以难为那些归到主名下的外邦人，不可以把什么把重担放在他们的身上，不可以强求他们去持守摩西的律法规条。那当如何去回复那些外邦人，如何那个又让那些信主的犹太人能够接受呢？使徒行传的15章20和21节这里说，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摩西的书呢，就讲了什么？讲的是前面圣经的前面五卷书。在这里雅各在建议教会呢，写信之前呢，吩咐外邦信徒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呢？这里说是禁戒拜偶像和奸淫拜偶像跟奸淫呢，常常是连在一起的。这样的要求听起来太简单，是不是？太明显了，是不是？但是当时在那个外邦人当中，拜偶像性更为淫乱是很正常的事儿。那雅各呢，代表教会来告诫那些信主的外邦人，既然已经认罪悔改，已经归向神，就应当什么？远离一切的偶像，一切淫乱的事情，当持守自己的身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犹太人，我们在他们在饮食上非常讲究，宰杀动物吃的时候呢，会先放血。那雅各吩咐这外邦的信徒不可吃勒死的动物，很显然勒死的动物是没有放过血的。那除了不可以吃勒死动物之外呢，也不要吃动物的血。那雅各在这儿提到这几方面呢，跟经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有关。那什么原因雅各要代表教会吩咐外邦的信徒做这样做呢？21节这里呢给了一个原因，是说自古以来犹太人在安息日就一直被这样教导。很显然呢，雅各这样做呢，吩咐外邦人做这件事呢，是为了犹太信徒的缘故，为了让外邦跟犹太信徒能够保持合一。雅各代表教会来吩咐外邦的信徒，你们不需要持守其他摩西的规条，不需要去守隔离的仪式，但是呢，为了犹太的弟兄姊妹呢，在这几方面要注意。雅各在告诉犹太和外邦的信徒呢，他们双方都要什么？彼此来体贴，相互接纳， 雅各在雅各的把他的想法向会众解释啊，说明从这里记载来看，教会呢都一直赞同雅各的建议。那谁去把教会的这样的决定去交给啊，去送给安提阿教会呢？使徒行传15:22，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那使徒和长老们带领全教会选了两个同工，一个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另外一个是希拉，他们作为教会的代表要与保罗和巴拿巴一同回到安提阿教会去。这里还可以说明什么，犹大和希拉呢是在弟兄中做首领的，他们是教会的领袖，教会呢差派两位主要的同工去，说明什么，这个事情非常重要，是关系到教会的合一。接下来呢，使徒行传15:23-29这一大段呢，记载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们给外邦信徒的那封信的内容。在信中呢，使徒们首先谁诚心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就是那几个到安提阿教会的人，以教会的名义去做教导人，不是教会派的。换句话说，那些人所做的教导，他们不代表教会的立场。所以信里面在提醒安提阿教会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教会同心合意的拣选了两个人，跟巴拿巴和保罗呢一起前往到那儿去转交信件，亲口对他们述说教会的意见。这里告诉我们呢，信件不仅是给安提阿教会的，还给叙利亚和基利加的各教会。我们知道保罗的老家大素呢就是在基利加的境内，显然那个时候那里已经有了别的教会。那些教会从哪里来的，我们下一次会提到。那使徒在信中对保罗和巴拿巴呢，他们两个人有很高的评价跟肯定，称呼他们两个人呢是亲爱的朋友，就表明了教会是完全接纳这两位同工他们两个人呢所做的一切为教会所认可。使徒在这刻意提醒这个收信人呢，保罗和巴拿巴为了基督的缘故曾经不顾性命。那什么是基督的名基督的名字包括基督的一切，包括他的身份地位权柄还有神圣的大能。那保罗和巴拿巴为了传扬耶稣基督的名呢，为了宣讲天国的福音，不顾自己的性命。我们前面讲过，在使徒行传14这儿告诉我们，在第一次宣教的途中，保罗就曾经被犹太人用石头打，那些人呢都以为他已经被打死了。所以使徒行传15:28这里讲有几个字，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呢放在那些信徒身上。怎么理解圣灵和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门徒们是被圣灵，使徒们被圣灵掌控和引导，他们在传递神的信息，他们讲的是神的心意。所以这里呢定义用来加强语气，定义不是绝对不会，神绝对不会把那些额外的担子放在那些信主的外邦人身上。但是有几件事是外邦人需要注意的什么事情不可缺他说有几件事是不可缺少的。什么事情不可缺少？就上面提到的禁戒偶像和淫乱的事情，禁止吃勒死的动物和血。那这几件事就是雅各在前面所提议的。那么使徒们讲呢，外邦的信徒只要禁戒，只要注意这几件事就可以了。那这件事跟救恩是没有任何关系。使徒们在提醒外邦的信徒，已经既然已经认罪悔改，既然已经是神国里的人，平时呢就要持守自己的心，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提到吃血的事情，在今天会引起很多的争论。有人呢认为可以吃血，有人说不可以吃血。那到底可不可以吃？实际上呢，对于如何定义什么叫吃血，也会有不同的想法。 有人说呢，只要那个不吃那个血做成食物就可以了。我想有人可能知道哈，在美国这个地方宰杀那个动物的时候都是不放血的。那血在哪里啊？血大部分血都留在肉里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买的这个肉都是带血的。假如对强调不可以吃血的人来说呢，我们吃肉的时候里面是不是也带着血？到底可不可以吃？到底可不可以吃血？可不可以吃带血的食物？我想我们需要了解圣经是怎么说的。在旧约圣经里面，神为了他的子民，为他的子民设立了一些律例典章，包括一些饮食的条例。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呢，与外邦人能有分别，让他们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那耶稣来了以后呢，他成就了一切的律法，耶稣成就了一切的律法，旧约的一切的律例典章都是耶稣的影子，一切的律例典章呢都是指向耶稣的。说对食物来是针对食物的事情呢，主耶稣自己也说过，他说凡物都是洁净的。但是呢，神也记得保罗呢也告诉我们，凡事都可行，但是不一定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是不一定都能够造就啊主人的肢体。吃食物呢不会让我们跟神更亲近，不吃食物也不会让我们与神更亲近。说神的话语提醒我们什么？做任何事情呢，包括饮食在内，都我们信主人呢都要什么？彼此来担当，彼此来体贴。比如说在保罗在那个啊罗马书14:1-3那里这样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软弱的只是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接受他了。保罗在这说什么？有人什么食物都吃，那有一些人呢因为某些原因呢只是蔬菜。很显然保罗是用蔬菜做一个例子，那意思说因为一些原因呢有人只吃某一些食物，比如有人只吃素。那保罗在提醒受信人呢，神经接纳所有信靠他的人，肢体之间呢不能够因为吃食物的缘故呢彼此论断相互轻看。那在罗马书的15:1这里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当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个坚固的人说的是那些认为什么都可以吃的人啊。那软弱的话就是因为各种原因觉得有些食物他不能吃的。这里讲什么？坚固的人应当担当什么？和体谅不坚固的人。假如因为吃东西呢让别人跌倒，那我们宁可不吃。那么回到15:15这里呢，教会让外邦的信徒不可去吃那些勒死的动物和动物的血，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他们来体谅那些犹太的信徒，体谅他们。那第三十节啊，说现在15:30，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耶路撒冷教会的两位领袖呢，犹大跟希拉，跟保罗、巴拿巴一同啊，他们受教会所托，前往了安提阿教会呢，把信件要转交给那些弟兄姊妹。到了以后，他们马上聚集弟兄姊妹呢，把书信交给他们。那外邦的弟兄姊妹他们读了这个信以后有什么反应？31节，首先在15:31，众人念了，因为心想安慰的话，就欢喜了。教会弟兄姊妹呢读了使徒们给他们写的信以后，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心里面充满喜乐。他们甘心乐意的遵守教会的决定。首先在这15:32-34这里说，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住了些日子呢，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的回到猜他们的人那里去，唯有希拉定义留在住在那里。这里告诉我们，犹大和希拉呢也是先知。我们知道首先在13告诉我们，安提阿教会他们当时至少有5位先知和教师。那巴拿巴跟保罗呢就是其中2位。这里的先知说的是宣讲神话语的人。那 犹大跟希拉用许多的话来劝勉坚固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这里讲只是讲弟兄，前面讲了一定是包括姊妹。两位先知的时候用神的话语来劝勉来教导啊那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那在安提阿教会住了一段时间以后，那边的弟兄姊妹差点让他们离开。说明什么？说明犹大呢跟希拉这两位同工对安提阿教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当时安提阿教会他们自己已经有好多位的先知跟教师，也就是说他们自己有很强的教导的团队。但是呢，教会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让耶路撒冷来的这两位先知老师呢来在教会里面做教导帮助，来兼顾他们。那从这一点我们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什么？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们他们非常有智慧，非常谦卑。他们这样做呢可以让两边的教会更加合一，而一起来共同来参与天国福音的施工。第三十四节这里说呢，唯有希拉定义住在安提阿，而其他被派来的弟兄呢平平安安的回到了耶路撒冷去。那看来呢，除了犹大跟希拉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些弟兄呢一同跟他们到了安提阿。我想这也不奇怪，因为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有300多英里的路程，需要走一段时间，那有几个人在一起陪同啊，可以彼此来兼顾照应，让这个旅程呢更加容易。那这里讲希拉定义留在那里，很可能有人劝他呢一起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但是呢，希拉定义留在那里，在耶路撒冷教会呢，在那里服侍呢应该是更方便，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同工，包括使徒在内。但是呢，希拉呢他很可能看到了安提阿教会的需要，因为那个时候安提阿教会成立了大概只有2-3年的时间，在各方面需要会很大。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那希拉在那个时候很可能是感受到了神的呼召，神把宣教的负担放在了他心里面，让他呢要到外邦人当中传扬啊福音。因为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他参加了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使徒行传15章35节，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这里讲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这样的描述呢说明什么？表明他们继续留在安提阿的重要性。那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的心在宣教工厂，他们惦记着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但是呢，因为当时安提阿教会一定有很多的需要，一旦离开那可能是几年的时间，1-2年或更长的时间。所以在再次出去宣教之前呢，他们两个人决定在教会里面再停留一段时间，继续来兼顾教导弟兄姊妹。这样他们两个人在这教导什么？怎么教导的？这里说他们和许多人一同教训人，传讲主的道啊。他们在神的话语上继续教导兼顾弟兄姊妹。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被主的话语喂养呢是最为关键的一件事儿。只有常常被神的话语喂养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才可能保持健康成长。我们特别在教会包括服侍人在内，我们需要神话语的喂养，常常喂养。否则我们的服侍很可能在靠血气，假如没有神话语的不断的喂养，我们的服侍也不可能长久。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不仅保罗和巴拿巴做教导，他们什么和许多人一同做教导。当时有可能教会里面有出了一批新的同工，保罗和巴拿巴愿意继续陪同他们一段时间，带领他们一同做教导的工作。这样当他们离开出去宣教的时候，那些新的同工他们就准备好了，就可以担当教导的责任。今天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帮助？神的话语对我们有什么提醒？今天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神的教会有时候会出现纷争，弟兄姊妹之间呢可能会出现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教会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去面对，如何来处理？这类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至少可以从3方面去思考。第一是什么？ 我们需要愿意面对纷争，要了愿意去了解这个争议啊，争论的地方在哪里，什么原因。当弟兄姊妹之间有不和的时候，尤其同工们啊，带领同工之间有不和的时候，假如我们当事人双方都是刻意去回避，不愿意去面对，那样的话呢，可能会让问题会变得更复杂，把事情弄得更难处理。我想看我们同工之间或者弟兄姊妹之间，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并不愿意去面对。假如我们诚实招来的话，我们有时候我们是不愿意面对的。不仅如此，我们还有时候在背后议论，这样会把问题搞得更大，让教会的其他肢体会受到影响，让教会受到亏损。求神帮助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双方都有个愿意的心，愿意去面对，愿意了解，愿意沟通，明白问题所在。另外呢，有纷争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需要静下心里面，先看看神的话语怎么说的，怎么教导的，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得到帮助。明白神的话语以后呢，我们需要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什么？知己之间需要什么？彼此来体贴，彼此来兼顾。教会里面有纷争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因为真理的缘故，不是因为信仰的核心有什么差别。换句话说呢，我们有争议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什么？跟做事的方式有差别，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看法有不一样。基本上呢，用任何一种办法都可以把事做完。问题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先考虑的一个事儿，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做这件事儿对弟兄姊妹有没有益处？是否建造了弟兄姊妹？是否让肢体得到坚固，得到建造？假如只是把事情做了，这个事情做的表面看起来可能很漂亮，但是呢，假如对肢体没有真正的帮助，那件事儿宁可不做。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之间有差别的时候，我们愿意去面对，也愿意去了解问题所在，愿意寻从神的话语里面寻求帮助。更重要是让我们能够彼此呢有个愿意的心，彼此去体贴，彼此去担当，啊，一起来面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你的话语可以对我们讲话，真是盼望你的话语已经到了我们心里面，对每个人说了话，我们不是不光是听见，而是听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我们看到你的教会啊，从开始并不是完美的，会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意见不一样的地方，出现一些啊差别纷争。天父，真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都是愿意去面对，也靠着你的话语的提醒，我们能够在一起共同来担当，相互来体贴，为了主的名一起为你做见证。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